神的选民怎样来建造这样的一个至圣所啊，以及这里面一切的摆设。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至圣所里面那个幕布就裂开啊，我们也都知道那就象征神与人可以和好，人可以来到啊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经文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十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十节，第一节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在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要赐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篮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施恩赦饼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与杯球花都要连在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环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 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六，就是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的你的样式。啊，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这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赐圣灵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你圣经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上这条永生之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父上帝那里，我们的永恒的家乡是在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国里欢聚。主啊，我们并不是在这地上积攒财宝。主啊，因为这地上的财宝，这地上的一切都会朽坏。主啊，只有在天上我们积攒财宝，才是能够通向永恒。主啊，愿主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保守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不是随流失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25章的经文是神告诉摩西，让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怎样来建这个圣所或者说至圣所，也告诉我们这圣所里面的约柜约柜上面有这个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包括还有橙色饼的桌子这一切的规条应该怎样来制作。那么我们会看见这里面所用的这些材质都是最好的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自身的这个生存条件怎样呢？是非常艰苦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在旷野当中是非常艰苦的在旷野当中是过着寄居的生活，但是上帝却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你们要把你们的黄金，把你们的金银，把你们最好的都拿出来来建神的殿。当然了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给神，就是奉献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但是既然是奉献那就一定是最好的感谢神哈，我们就是我很感谢神，神带领我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出去就是开车出去我会看到有一些很可能比较偏远的一些小镇就是人不是那么多，然后呢就是也不是那么繁华的小镇，但是在他们那个小镇呢最好的建筑物就一定是教会就是在前几个是上个月吧，上几个月我去到宾州看我的老牧师史蒂夫弟兄，然后在他住的那个地方1/3的人都是要拿社会救济的所以是经济非常差的地方，然后人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窘迫但是在他们那个地方他们的教会的建筑是非常的雄伟。他们在大山里面，就是史蒂夫带我去到一些不同的小镇，有些小镇你去真的是看上去是很灰心的，东部有很多这样很破败的地方，很荒凉的小镇，但是你看到一个很 很恢宏很漂亮的建筑物，就是很坚固的建筑物，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神为什么让他的选民在旷野，在居无定所，在这种寄居的生活当中，要让他们把他们的金银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神，要建至圣所呢？是不是神太苛刻了呢？当然不是的，其实这一切的事情是要让我们的眼睛，是要让上帝选民的眼睛思想天上的事情，思想神的圣所，而不是让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在这个地上。其实上帝照顾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衣服都没有破，鞋都没有破，40年上帝每天吃下玛纳供应他们，天上的飞鸟上帝都养活，何况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呢？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要知道是谁把这些东西奉献出来呢？不是大富翁，不是大财主，是一帮刚刚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奴隶，这些财产可能他们都是藏在最深的地方，就是留着以后的急用，就像以色列人在二战期间，犹太人二战期间逃难一样，他们把他的钻石啊、金牙呀，全部都缝在皮肤里面，就是怕被别人抢去啊、夺去，但是这个时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上帝让他们要甘心乐意的把这些献出来，献在神的手中，在地上，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神都知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必定会供应我们。我们不是用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去找来达到我们地上吃什么喝什么的目的，我们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会赐给我们。所以上帝在旷野没有亏待他的儿女，上帝在旷野没有亏待他的选民，40年穿一件衣服就够了都不会破，40年穿一双鞋都够了都不会破，然后吃的是最健康的食物，不会有什么血脂高、胆固醇高那些东西，不会有今天我们很多很多所谓的富贵病，是吃的太好了才会有的病，现在就是天天我坐在家里吹空调，我经常的就感觉到呀头疼啊、不舒服啊，这是什么呢？这叫空调病，以前是不会有的，现在会有。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惊叹，哇，上帝要这么好的才子去建他的至圣所，因为上帝配得，上帝配得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一切是为着他的儿女。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后来以色列人把他们的金银去造了什么呢？造了金牛犊，造了偶像。所以惹动上帝的愤怒，让他们把金银用来造至圣所的，结果他们却把金银去造了偶像，那是在32章发生的事情，我们以后会看到。那么回到出埃及记25章，神要我们的心在天上，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也就是人家发到网上的，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就姑且称他为基督徒，他也称自己是基督徒。就这位朋友呢，就用非常严厉的话语去责骂一个牧者，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值得我尊重的一个牧者，这位朋友就用非常非常难听的话去责骂这个牧者。他说这个牧者什么？你看这个牧者总是让教会奉献，让弟兄姊妹奉献，他就是知道要钱。但是你看圣经呢，耶稣是要我们的心，耶稣不要我们的钱，耶稣要我们的心。他说你看这个牧者就知道要我们的钱，哇，他说的振振有词，但是我觉得就很可笑。耶稣说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钱都不愿意给，你还谈什么心呢？ 你还谈什么你愿意把心献给神呢？这是很自欺欺人的话。其实耶稣唯一一次看人的行为啊，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耶稣确实看人的行为。什么行为呢？坐在圣殿门口，耶稣看那些人什么行为？奉献的行为，看这些人奉献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啊欺骗自己，哎呀，我把一颗心献给耶稣，哎呦，但是耶稣你不要要我的钱呐，那你心到底在哪里呢？啊，所以上帝对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拿告诉他，你们拿出你们的金银来，拿出你们的宝石来，拿出你们的玛瑙来，交给神。然后这些建造这些是要耗资非常巨大的，这其实不是上帝苛刻，不是上帝吝啬，上帝真的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成为天上的国民，能够成为神的国的国民。上帝不希望他的儿女成为这个地上的奴仆啊，终日所思所想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圣经说那些啊不信靠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神是谁呢？是他们的杜甫啊，就是他自己在地上的欲望。但是主耶稣说啊，圣经告诉我们，食物是为了这个杜甫，杜甫是为了食物，但这两样呢都会朽坏的啊，你吃的再好，有一天你的身体还是会得病，还是会衰残啊。主耶稣说，甚至主耶稣用非常在人看来可能有点粗俗的比喻，你吃进去的最后怎么样呢？落到茅厕里啊，就你天天吃山珍海味又怎样？落到茅厕里，存不到永远。所以上帝要让他的选民成为天上的公民，上帝的应许是永生。上帝不是应许我们在这地上有荣华富贵啊，这是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最后一个最厉害的试探，是什么？把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你拜我，你拜我，这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这话不是上帝对耶稣说的，这个话是魔鬼对耶稣说的。但是感谢神啊，耶稣在那个时候斥责魔鬼，耶稣没有为了世上的荣华去拜魔鬼。如果耶稣当时因为世上的荣华去拜魔鬼，那所有跟从耶稣的人那结果在拜谁呢？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神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要让他的选民走上一条永生的路，走上一条属灵属天的路，不是让他的选民就像埃及的那些军兵一样最后倒闭在红海里啊，被这个世界所吞没了。那么建造至圣所，建造会幕，就是预示着这个是单单属于神的啊。这就像我去到滨州，去到那些山区里面那种贫穷的小镇啊，自己那些人自己住的是那种破败的房子啊，很可能你都不知道下场雨它会不会倒那种房子，但是他们的教会是最好的建筑物。我看到他们，我就想起啊，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当然了，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非常非常感谢神啊！我也是，说实话，我真的是为我们弟兄姊妹奉献的热心，我还是非常感动的啊。虽然当然了，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摆上一切服侍神，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确实在奉献上面也求神纪念啊。就是我们这个堂已经是我们教会没有负债啊，全部买下来，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人数比我们多啊，这个从各种上面来看很兴旺，哎，但是呢他们没有自己的堂，或者他没有买下自己的堂，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不要自满，我不要自满，我们永远要看到我们当做的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做，当知道的我们有哪些还没有知道，这是谦卑，啊，这是谦卑，就是按着我们当知道的，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知道；按着我们应当做的，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没有做，啊，这是谦卑。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然我们上面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哈，就很多人引申出很多属灵的一些含义，什么紫色什么意思啊，什么玛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不会那么去那么细节的东西纠缠太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圣经的经义是最重要的，到底这里面传递什么意义，是神要让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经文，就是从25:1-9，这里神告诉摩西，要摩西告诉上帝的选民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民众，让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他们最有价值的财宝，然后用来造至圣所会幕。然后接下来就很详细的谈到约柜的建造，然后也谈到这个，当然约柜也包括上面这个施恩座，包括上面的基路伯包括他那个四个环子那个杠子插在上面不可以取出来，随时可以抬着走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是居无定所，然后进迦南之后他们也是居无定所，常常处于征战当中。然后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这样，然后也上面也看到金灯台这里常常说他们这些，比如说灯台，比如说那些就是用金做的东西，它一定要锤出来的，一定是要锤出来的它不是雕削，是锤出来。这个锤出来有什么好呢？就是它没有浪费它一切的东西都这样的硬生生敲出来当然了，其实看到这里呢，我想起以前人家问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雕刻很有名的那个雕刻家，就问你是怎么雕刻这个大卫你是怎么雕刻这么多很精美的这些雕塑后来这个米开朗基罗说，他说这些形象本来就在那里并不是说我去创造这个形象，就这个形象它本来就在那里我只是把多余的东西拿掉那么这个我觉得上帝其实小于以色列人，怎样的去建约柜，怎样的去建桌子，那么这是两次，我们看经文两次重复说要严格的按照神的指示去做一个是第9，一个是第40，严格的按照神在山上的指示去做不可以随便做的其实就是那个形象在那里，你一定要达到上帝所要求的那个形象，那个形象不是人所造的不是说人想这个柜子造成什么样子，基路伯造成什么样子，不是的，用什么样的材料，就那些其实上帝都定规好了你要造成那个样子首先制作至圣所的意义，当然了，神说这是表明他要与他的选民同在，上帝住在这个地方。哇，其实这是我们思想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住在人当中，天地都，圣经说天地都不能让神配让神来居住，但是上帝却愿意降卑他自己，住在一群奴隶当中，或者是刚刚解放出来的奴隶当中，住在这一群卑微渺小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犹太民族。以色列人犹太民族是非常卑微和渺小的上帝拣选他们，上帝特别说不是因为你们是强大的，是因为你们是小的，所以是为了显明神的作为在这里我想稍微的再引申一下就是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上帝不拣选华人，不拣选中国人？如果上帝拣选华人中国人，那我出去给别人传福音就方便很多是不是你看上帝就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要信上帝。但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拣选以色列人呢？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渺小，所以这一个渺小的民族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埃及，打 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强权，法老王，那怎么可能呢？那他们是怎么可能做到呢？他们那么一个渺小弱小的民族，哦，原来这是彰显了神的作为。所以我在想，如果哈神就是拣选啊华人啊汉人也好，或者拣选什么什么罗马人呐、盎格鲁撒克逊呐、这种有辉煌这种文明这种，如果这样的话，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功劳归功在我们自己优秀的文明啊、优秀的这种品质上面啊，我们就会觉得哎，因为我们强大呀，所以我们啊，我们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或者是地位，或者我们成为神的选民，是因为我们的强大，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是因为我们的勤劳啊。其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上帝就拣选软弱的，让他自以为刚强的羞愧，上帝拣选那愚拙的，让他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这一切是为了彰显神的作为。所以上帝要住在一群很卑微的人当中，就是他的选民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以色列民多么优秀啊，单单是因为神的爱，神拣选这个很弱小的民族。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成为选民向神敬拜和献祭的地方。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个至圣所啊，在出埃及记25:8，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这个至圣所就是预表神就在以色列民当中。但是后来我们也看见啊，约柜就是被掳去了好几次，啊，那么到今天约柜在哪里也不知道，啊，那么到今天，啊，像至圣所，啊，像这个金灯台。就是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去摧毁整个以色列的时候，他把整个圣殿都毁了，他把金灯台都拿走了，所以这一切东西都已经啊离开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一切东西今天都没有存下来。所以这个圣所它只是一个预表，这个约柜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将来神与人同在。那最后神与人同在是在什么时候完全实现呢？啊，就在启示录21章，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至圣所，以色列人当中的至圣所，是预表将来那个时刻。就真正神与人和好的那个时刻，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的。所以整个会幕整个至圣所是预表将来的那个时刻。因为至圣所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哭嚎呢？还是有。有没有病痛呢？还是有。有没有战争？还是有。还是有这些，但是神还是在他们中间。这也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神与不与我们同在呢？与我们同在。凡我们在这地上有2-3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但是你今天有没有哭嚎呢？还是有哭嚎。有没有疾病呢？还是有疾病。但是这并不表示神不在我们中间，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日子，就是一切神与人完全的和好，都是预表将来的那个时刻。所以至圣所第一个成为神圣洁的居所，成为选民向神献祭敬拜的地方，但最其实它是预表神人和好，神在人当中，人成为神的子民，预表神人和好。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新约时代的教会，我们现在就处于教会时代。其实教会 就预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神的选民，神在我们当中，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啊，但是我们当中呢，还会有哭嚎，还会有痛苦，还会有病痛，但这一切都预表将来啊那个最美好的日子，那是我们的盼望，啊，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圣经的最后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你来。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知道眼泪有一天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擦干呢？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团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所以今天有点眼泪很正常啊，今天有点哀哭嚎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那么这个至圣所呢，也预表那个属灵的圣所，所以在希伯来书八章二节，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所讲的是，就是我所有的这个PPT 啊，这些讲义，我都会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啊，所以这些经文我没有列在 PPT 上，所以大家也不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啊，我上面有讲义啊，有 PPT 都会有，甚至还有录音都会有哈。所以大家如果想仔细的看是哪些经文哪几章哪几节，啊，那个上面会有更详细的。那么我在这里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简单念一下。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所造的圣所，就是上帝通过摩西让以色列人所造的圣所，预表新约属灵的真正的圣所至圣所。那是在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旧约的这个圣所是预表新约的圣所，旧约的圣所是靠人手所建的，是靠金银这些东西建的，但是新约的圣所是神所建的，啊，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圣所里的大祭司。那么在至圣所里献祭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柜上面有这个施恩座，施恩座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到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的大祭司要在这个施恩座上要撒这些牛羊的血，来象征啊，这些血可以洗净以色列人身上的罪，但是呢，每年要去这样做一次，每年要去这样做一次，而这些牛羊的血也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并不是可以真正的洗净人身上的罪。但是啊，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这个旧约的至圣所是预表新约的至圣所。在旧约的至圣所，这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上面是撒牛羊的血，但是在新约属灵的圣所上面，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当作祭物，一次献上就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就是洗净一切真以色列人身上的罪。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呢？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一个血统上的民族的这种称谓，在属灵的意义当中已经失去了。今天的犹太人，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悔改信耶稣，他们一样的灭亡，啊，他们一样的与神的国无分无关。今天的以色列国，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只有悔改信耶稣，他们才是真以色列人，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对犹太人有一个误解，啊，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一定要悔改信耶稣，也才能得救。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这里也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至圣所全部是预表新约的那个真的至圣所，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在里面把他自己献上。那么这个也让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计划。这个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法版啊，刻了十诫的两块法版啊，后来还有玛纳放进去啊。那这后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也把这个亚伦这个发芽长出属性的那个杖也放进去哈。那么首先当然约柜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的法版放在里面，就是律法，所以约柜也叫法柜啊，约柜也叫法柜，上帝的律法。但是约柜上面是什么呢？施恩座。对，所以律法上面是有恩典的，律法上面是有恩典。如果仅仅有律法没有恩典，没有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能够来到至圣所里面来面对神，因为你看到那个律法你站立不住。但是现在上面有什么？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在赎罪日的时候上面会洒血，那血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来到至圣所，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真理与恩典永远是在一起的。那么这上面还有深度上面还有两个基路伯啊，基路伯预表神愿意与人和好啊，两个基路伯是相连的，面对面的。那么上帝传递他的信息也是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啊，对着摩西啊，当时摩西后来的大祭司传递他的信息。然后外面有橙色饼的桌子，上面要常年要放的饼，放多少块饼？有没有人有印象？猜一下了，十二块。对，以色列人有十二支派。然后后面有金灯台啊，灯台上的灯是要常亮的，不可以灭啊。这里提到了很多的装饰的花朵，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什么花？杏花。对啊，这个杏花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个地方，就是杏树开花是非常早的，所以杏花它有另外一个称谓，它是警醒之花啊，它很警醒，就是说别的花都没有开，它第一个开了啊。所以在我们成人主义学，我们所查考的圣经当中，特别是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神的心意要让我们怎样，要警醒啊，不要像那昏睡的人在黑暗当中，我们要警醒。所以杏花在圣经中的意思，它是一个非常警醒的花。然后在耶利，上帝对耶利米先知说啊，就是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耶利米看到那个杏树枝，上帝就提醒他，上帝保守他的话，就是耶利米你要很警醒，要持守上帝的话啊。虽然耶利米所传的被以色列人所非常的厌恶，不喜欢听啊，但是耶利米一定要保守神的话，神的话必定成就啊。那么约柜里面我们刚才提到，除了这个法版啊，十诫的法版，后来又放进去玛纳，就见证神的作为，当然也见证神是赐生命的神啊。玛纳当然也新约主耶稣说啊，他提到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神吃下玛纳，从天上吃下玛纳，耶稣说现在他是从天上吃下的生命的粮 啊，所以玛纳也是预表着生命的粮。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说在旷野吃玛纳的那些人最后都还是倒闭了啊，还是死了。但是新约的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吃他肉的喝他血的永远不死啊，这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领圣餐的原因啊。那么在约柜里面还有杏树枝，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四节告诉我们啊，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法板。所以在约柜里面还是有杏树枝，这个杏树枝这里特别提到亚伦啊，他所拿的那个杖。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当时可拉一党的人啊，就是他们要造反，他们说我们以色列人是无罪的，我们是圣洁的，为什么摩西亚伦你们这些人总说我们有罪啊，我们不服。他们要来造反，他们要质疑这个亚伦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啊。这时候神就把可拉一党一人全部消灭了，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十二宗派啊，每一个宗派拿一个杖过来就摆在会幕里面。那么到第二天再去看那个杖，结果只有亚伦的杖啊发了芽，甚至还长出了成熟的杏。所以这就表示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啊，这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杏树枝，摘下来的杏树枝没有根什么，就一个树棍儿，它就能够有生命，它就能够长出芽，甚至长出成熟的杏啊，证明亚伦的职分是从神来。所以就把这个树这一个杖杏树杖也放在约柜里面。当然在希伯来书九章四节这里更是告诉我们，这个发过芽的杖也预表生命啊，也甚至很多圣经学者也认为这预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一个树枝啊，你从树上给它掰下来，那这个树枝显然就没有生命了，就死了。而且但是他这个树枝却有生命，他不仅活得好好的，他还长出果子来。所以这预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也在约柜里面啊。当然这后来这一切东西都找不到了啊，甚至好莱坞去拍电影啊，夺宝奇兵到处去找约柜找这些，当然那是想象啊，这些东西都找不到，预表新约的至圣所。然后这个建造是甘心乐意的建造以色列民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呢要献就是献最好的。然后第三点是最重要的一点，严格的按神所指示的去建造。所以这里面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不是可以乱造的，这个样子上帝已经放在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才其实很快这些都已经差不多都提到了所以谈到金灯台，我们知道金灯台它的灯是要常常点着。我们在接下来的27章出埃及记27章会看到就是神吩咐以色列民把那位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这个青橄榄油它点起来是没有太大的烟，或者烟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点在那个地方不会就是里面就是黑烟滚滚，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这个灯是要常常点的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想起在新约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在世上是什么？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是照亮这个世界，或者带领这个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带领不是被世界所吞没。那么 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这里也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圣经说就是光啊，而且这个光是不能灭的啊，不能灭的。我有一首儿歌就是 I have a candlelight， 是不是啊？就是很多小孩子会唱的一首福音歌，就是我有一个小蜡烛的光。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把它吹灭，魔鬼要把它吹灭，那我要保护我这个光啊，不要让它熄灭。嗯，祭司要常常的检查这个灯，不要让它灭啊。那么圣经当然也告诉我们，什么真正是什么是世界的光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光，他来到世界上啊，他才给这个黑暗世界带出真正的光。我们基督徒不过是反照耶稣基督的光啊。所以说那个儿歌其实呢啊不符合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自己可以发光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从来就是说人只不过是反照上帝的光辉啊。摩西从山上下来脸上发光，不是他自己脸可以发光，是他反照上帝的光辉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反照神的光辉，反照耶稣基督的光辉，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发出什么光来啊，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光。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小镜子一样，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者反射出基督的光辉。我们不是蜡烛，我们没有发光的能力啊，但是我们愿意注目在耶稣那里，被他的话语所更新变化的话，我们身上就会有神的形象活出来啊，就会有明光在这个世界上明光照耀一样。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的清楚，这个光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光是耶稣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大家等一下分组讨论，可以一起来讨论思想一下。就是为什么神两次强调，在这四十节经文当中两次强调，就是一定要按着他所指示的，或者在山上所指示的来建造圣所啊？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列举圣经中人按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神的例子，圣经中啊，列举圣经这样，然后哎，他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么第二个就是根据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经文啊，讨论导致这个灯台或者这个灯熄灭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经文就是圣灵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当时用灯台来形容七个教会。我们知道这个灯台有七个分支嘛，啊，有七个分支，每个分支就代表一个教会，所以呢，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就说在这个灯台当中，啊，圣灵在灯台当中啊行走。那么我们正好结合启示录二章三章来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灯台会熄灭？啊，给我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启示？啊，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分组讨论。我们今天人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就分两组。